好，那么等到我们把旧约通通合起来，当然你们会提醒我说我还漏掉这个漏掉智慧树，不要紧，这个等一等我们会再提。但现在我们稍微先把它做一个综合。你如果把这个旧约整个合起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旧约里面有三个很大的主题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君王。好，那么这三个人物都是受膏的，然后神借着他们都有一份很重要的贡献。那么祭司呢，就是特别是你读到利未记，读到摩西五经，就是讲的摩西五经不只讲律法，也讲到圣殿，对不对？也讲到圣殿里面的制度，圣殿里面种种的情形。那么讲到祭司献祭，讲到这个什么这个山上，就讲到这个会幕，每一样都照到山上的样式，有约柜，然后洗濯棚这些。那如果你光读旧约这一部分，你特别看见一些先祭司们在圣殿里面活动，好，这是历史，这是旧约的历史。但是呢，故事没有讲完，因为你不知道祭司代表什么，你大概知道那个路大概也知道，但是真正的洗濯棚代表什么，祭坛代表什么，这些到底代表什么，你找不到它的意义。那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你才知道说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逾越节主耶稣基督原来就是我们，然后你才晓得说，原来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就好像他们在云里，在水里归入了摩西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那个原来，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教训、新约的语言的话，那就值得我们受尽来说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说这个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所行的许多的事，然后你读了希伯来书，你才知道说，然后你回过头你才晓得那个献那些祭什么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，所以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都叫你想起旧约的记录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光读旧约的话，你旧约的道理都把它读懂，何况我们今天好多的解释是根据新约回过头来解释，所以你读完了以后，你觉得这是一律法书太好了，讲的这些种种太好了，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完，没有结束，没有结尾。那么当然，你看整本的这个。有这整个的先这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旧约里面讲，有先知书去预言的将来有一位要来到，或者这个不是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先知们呢都是把神的旨意完全解开，讲得清清楚楚。但是很稀奇，等到这些先知们把旧约的话都讲完了，我们还是觉得没有讲。我们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我们不懂，我们说我已经讲过，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讲清楚。讲完了，讲的国度的道理我们也懂了，但是好像还不清楚。所以你看，这又是个未完成的交响曲，就做祭司来讲，就是先知来讲，还有就是君王来讲。那么我们当然等候弥赛亚早一点来，我们大家所羡慕的就是只要他来了就好，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他们的盼望，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乃是人类的救，他要把我们从这个什么，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但如果你把创世纪到马拉基书，你把它合起来，那么你最后的你这个整个的结局，整个的答案是什么？第一句话，这一卷你把它合起来，从创世纪到马拉基，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。最后一句话就是咒诅，看见吗？换句话说，神虽然借着圣灵虽然借着众先知给了我们，他一人给了我们创世，给了我们旧约，但是旧约好像是未完成的交响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道理的经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祭司，无论是无论是君王，你看见到了主耶稣诞生的时候，第一，你看见他是 最大的祭司。第二，你看见他是最大的先知。第三，你看是我们最大的主。所以主耶稣才真正的把在旧约里面这些把它集中在一起，好像提纲挈领一样。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你远处看他，你近处看他是黑奴解放军，你远处看还是刻在人的头上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不出来，好像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等到我们的主把他所从父所领受的道再赐给我，而且我们也领受了，现在旧约再加上新约，那不光是活的道，而且是写下来的道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对新约就开始明白，新约就往前推一步。虽然在旧约是分散的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祭司，不可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那么现在呢，弥赛亚来了，就是我们，他来到地上，你看见他果然是最大的先知，你看见他讲的预言没有一样的预言，将来这个圣预言是一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就圣殿石头，他是我们最大的祭司，有这么很清楚。现在他进到什么？他进到神的殿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个祭坛呢是代表十字架的，那么有十字架的地方不就是外院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地球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在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整个地球是整个神殿的外院。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升天，你读启示录，他先进到圣所，然后进到这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清楚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给我们看那个殿是什么，给我们看见就是整个宇宙来说，因为主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为我们升天，为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敬拜他。虽然他是宇宙万有的真神，但是呢，感谢主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灵里面住在我们，我们的心已经是他的宝座。然后我们能来到深处，就和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的神离开我们那么远，但是他已经在我们的口，已经在我们的心，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爬到天上去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我们能进他，和他进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够再进。所以你读到新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这些话继续说的，然后慢慢慢慢的关于利未记出埃及有的部分继续说的时候，就说到哪里，就说到了这个，就说到了这个希伯来书。那么不要说吧，你起头当这个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有什么稀奇？当然很稀奇啊！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，人都要牵牛牵羊来赎罪的，所以旧约的 atonement 赎罪呀、啊，那原文是遮盖的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把你牛和羊牵来，那你的罪怎么办呢？因为它流血了以后，那么血就把牛羊的血就把你的罪遮盖了，但是没有除去。所以他们心中一直有个痛苦，什么时候我的罪能够除去呢？好像神永远看不见了呢。所以在旧约有一个呼声，有一个问话，羔羊在哪？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是以撒，问他的父亲羔羊在哪。然后整个旧约时代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羔羊在哪。现在忽然间四百年没有声音哦，那忽然间旷野里面有个声音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弟兄姊妹，约翰和安德烈那个时候最早是施洗约翰，他们可以说是剩下的反应，等候弥赛亚来的，他们终于听见，他们终于说等候的一刻到了，只有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是神的羔羊，才是真正的羔羊。整个旧约的历史是个痛苦的历史，我们虽然罪是被遮盖的，但是牛和羊不能除去我们的罪。那么你再一次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就耶稣的血一次永远的就除去了，弟兄姊妹，神再也看不见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约翰跟安德烈
就跟随了。
所以在启示录说，
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的一件事，你到了新约，你才清楚，这个就是你的基督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基督。然后呢，有那么这个是指的祭司来说，那么先知也这样，先知我们说过了，现在拿这个谁这个谁撒母耳是先知没错，是他神让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，就不要忘记。你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，我们的主才是最大的先知，因为他就是道。他在哪里爱着，他就解释什么叫爱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讲的那么清，能代表神的旨意。不要忘记，他也说预言，他也说将来要发生的事。所以他对门徒说：“我已经告诉你。”然后约翰就根据最大的先知所给他的启示就写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没有最大的先知。如果我们不是那一次在这个在橄榄山上那一席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彼得走了，其他的三个门徒都走，还剩下的就是约翰。这些事情约翰要亲自看见。果然，约翰经过了以后70年，整个耶路撒冷的涂炭，他看见那个好像大灾难。所以等到约翰写启示录讲的将来大灾难，我们能不能逃避那个灾难？约翰自己现身说，他因为顺服了马太福音主的教训，所以等到那个他们围困军兵围困耶路撒冷，很多人继续要进去过节啊，那么这个将军们看叹为观止啊，下一个命令，所有的城门统统打开，他们就进去了。这是以色列人过最后的几年，许多人死在刀下，有10万人被掳到罗马，用他们就建造了现在的罗马竞技场。这是罗马的地标，就给我们看出70年这个话是多么准确，而且石头，圣殿的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。他们烧圣殿的时候，他们发现金子银子流到石头缝里面，所以又是一个命令，把所有石头敲开，把银子拿出来。所以没有一块石头会被转开的，没有一块石头被翻的，没有一块石头是叠在另外石头上。你看，这是最大的限制，而不是如此。因为这里就在那个最紧急的关口。当所有的犹太人往里挤的时候，所有基督徒听见马太福音主所说的话，他们往外逃。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，先逃到约旦河外的帕拉，然后就逃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约翰他现身说法，在大灾难临到以前，他们被提到，最后被提到以后所去。所以他告诉我，应许帖撒罗，应许腓立帖腓的讲。你们若遵守我忍耐的道，神要保守你免去试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双星大楼911双星大楼倒塌的时候，我们好多弟兄我们就看电视，我们最担心的有一个巴西的弟兄，他所在的就是在后来飞机撞的那一层楼的上面一层下面一层忘记。所以等到我们看见整个的那个这个双星大楼倒塌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融化，我想我们必须走。但是感谢主保守他。巴西人向来迟到的，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啊，他们就不敢迟到，不能迟到，迟到人家炒鱿鱼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一次他迟到，别的迟到不可原谅，这一次他可以原谅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保守他免去试炼。所以也是这样，什么叫背题呢？背题的意思就是说，等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被提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先知，当然，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。所以难怪歌中之歌里面，那个所罗门跟所罗门的对话，应该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对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不光是歌中之歌最后一句话是我的良人，拜拜。那么到了约翰启示录最后一句话，主耶稣啊，因为主耶稣就躺在主耶稣的，他就主耶稣所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冠冕不只是赐给保罗，是由爱慕基督显现的， 这些公义的观点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得出来，到了新约，不止我们的，不光我们的主来了，现在呢，新约乃是旧约的答案，新约乃是旧约的延续。神没有废掉旧约，神没有把旧约的话废在一边，因为那个话是父赐给子，现在子又把这些话赐给我，这就是新约。那么新约的话还是根据父给子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很明显是进步，进步不光是这个，不光是程度的进步，也是明朗，就是这个明朗，就越更明朗化。起头看不清楚，起头是三个人，现在是一个人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看得见起头呢，我们看见讲到这个救赎的，讲赎罪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以为只是在雪遮盖底下就可以，但是你看见真正的神的羔羊来除去世人罪，所以你看见神完全的救。还有呢，现在不是羔羊的血，不是羊的血，不是牛羊的血，是主耶稣为我们一次永远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律法在旧约里面，但律法是不是可以废去？不可以，主耶稣都要成全。所以这个保罗说，律法是天乃是什么？乃是过犯，乃是为了过犯天上去，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到我们主来了，是不是把律法废掉？不是，律法还在，不过呢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一面有要求，一面。现在我们回到伊甸园，不光回到伊甸园，而且我们吃了生命水的果子。那感谢主，你知道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他是被挂在树上，但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在园子里面被钉十字架，所以园里面有一棵树。当我们主挂在树上的时候，对他来讲是咒诅，对我们来讲是生命树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？你已经把生命树果子接到我们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成为什么？我们就成为恩典之子，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历史，这就是使徒行传。然而解释我们的经历就是书信。那么教会有没有明天？这就是启示。所以你看，整本的旧约和新约是完完全全遥遥相对，属天的子民和属地的子民，亚伯拉罕属天的像心，所以保罗不是读圣经，他读了圣经读了起都不懂啊，就他总是以以色列人，总是以这个犹太人来做中心的。诶，慢慢有一天他读圣经，他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有一组一不光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也像天上的星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，就是要保守，因为他看见众星数算众星的时候，他相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。保罗因信称义，不是因着律法称义，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因着律法称义的，我们乃是因信称义。那如果因信称义，我们就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说，凡是亚伯拉罕，所以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但我们不可能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不可能是属地的嘛。所以我们不是海边的沙，我们是天上的星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旧约混在一起搞不清楚的，到了新约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是道理的进步，是启示的进步。一面是我们的慢慢器皿不一样，本来我们只是有知识善恶树，我们本来只是个罪人，但现在我们变成蒙恩的罪人。那既然是蒙恩的罪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就看着就跟从前不一样了。然后如果我们再长大，让拒绝肉体，然后再让在我们身上，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我们如果真的能，我们真的就像这个亚伯拉罕，就像创世纪所说的，起头把自己献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往深处去，然后为主做见证，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像约瑟一样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不就是我们的梦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新约的话，很清楚。我再说四福音讲的源头，然后讲到我们的昨天，那就是这个历史，然后讲的今天就是书信，讲到我们的明天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讲到过去是信，讲到现在是爱，将来是望。所以如今不要忘记了，信望爱乃是基督最基本的身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推回到旧约的话，也是一样的原则。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，神也怎么对待他的教会。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很清楚，都是四段，我在说，一个是源头，然后是历史，然后是经历，然后是将来，是未来，是前途。那么新约也是如此，所以很明显的都分成四段。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的，你真正把整个四段读过的话，很明显你看从第一段到第二段到第三段第四段有进步的信息。比方说讲到这个，讲到神的产业 inheritance， 很有意思啊。如果你读到这个，你如果读到前面一段的话，那个产业一定指着迦南地来说，一定讲到迦南地来说。但如果你到先知书后面这个部分讲到产业这个字的时候，是指着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来说。所以讲到迦南地，是神给了迦南地给以色列人，做了以色列人产业。但是为什么你的得到这个产业呢？神有一个最终的目的，他的子民能够长大，长到一个地步，神说他们是我的产业。所以当你读到，其实当你读到什么，读到以弗所第一章也是如此，刚开始讲到我们在基督里要得着基业，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是不是？因为迦南地是我们，迦南代表基督车不都丰富啊，它是我们的产业。那然后保罗祷告里面怎么说？祷告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然后他怎么讲呢？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基业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应该以基督做我们的基业，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我们怎么可以做主的产业？如果我们这个罪人，主说这是我的产业，主老早破产了，我们都是破头烂瓦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可见你明白了，我们为什么让基督做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就长进，我们就改变了，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结果最后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让基督来做长子，因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教会就变成神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？这就是恩典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旧约里面就这样，前面一部分讲的产业是讲那块地，但是后面这一部分讲的产业就讲到以色列人是我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以色列人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，大家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从历史到经历到前途，不要忘记，从每一点给我们看神他所盼望的，他不止从什么，他不止从这个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而且他希望他能走路长大，然后他能说他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现在等到保罗把旧约的话再把它融会贯通以后，他就写在以弗所第一章。现在你在读以弗所第一章就亮起来了，就明白了。否则的话你觉得很抽象啊，保罗怎么讲的话那么抽象呢？因为保罗讲的话先是根据父所赐给子的话，然后呢经过圣灵的解释，现在看得更清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保罗所领受，也是我们所领受的，这就是信。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个的话，我想就很清楚。那么关于里面仔细详细进步的情形，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好好去读圣经，好好去发现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最后呢，我想用15分钟，我们大概把这个智慧书稍微说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结束。这个智慧书啊，我们知道是就所包括的是约伯记，然后呢然后是约伯记，然后诗篇，然后呢箴言，然后传道书跟雅各，一共是五卷。那么箴言、传道书跟雅各是所罗门写的，这是跟所罗门有关系。然后呢诗篇主要是大卫的，约伯是。所以你看见圣经用这个五卷的这个诗的题材，或者智慧的题材，智慧书的题材，包括箴言在里面，那么把什么呢？把以色列人在神面的经历写出来。 好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，我们先讲所罗门的箴言传道书跟雅各。那所罗门呢，我们说过这个他的一生啊，他第一他是全世界最有智慧，那么所以呢他有所罗门的智慧话，看见了，连南方的女王都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然后呢这个，所以然后他就把他智慧话就写在这个箴言里，所以这个他讲了3000句的箴言，但是只有几百句圣灵说这是他神所启示的，其他的只是一般的箴言啊。所以那么这个你看见说神就把箴言留给我们，这是智慧书，然后传道书也是智慧书，雅各是诗歌，所以智慧诗歌就用这个3个书卷呢，那么来给我们，来给我们就是我们知道说雅这个什么呢，就是所罗门特点是2个，第一个他说智慧话，第二呢他建造了圣殿，他不是建造圣殿，现在你知道他的所建造的圣殿和所讲的所罗门智慧话，所罗门的智慧话不要忘记，凡是出于启示的都在圣经里面，凡是普通常识的那么就那么根本圣我们没有轮到我们的手。所以我们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凡是神所承认的变成了神的话，很清楚的变成神的启示，那么神说这是不光是所罗门说的，也是我说的。所以当你读箴言读传道书读雅各，你看见说诶这个是神的话，你读箴言你不能说诶这个很像朱子家训，忘记了，不错，这里面表面上看就好像朱子家训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你看见神要借助这些话来对我们来说话，所以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好了，那么一面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一面是神，一面是神借着所罗门建造了什么圣殿。那圣殿有3部分，有外院，有圣所，就是传道书就告诉我们在外院，所以日光之下虚空的居中凡事都是虚空，所以这是真，这是你到了外院，这就是传道书。那么你到了真，到了圣所呢，你看见那个光啊就不是日光之下了，然后呢你就看你就不是虚空的虚空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油的光底下，就在圣灵的光底下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真言，你就看见说这个真言跟朱子家训有什么不同，因为这些话乃是神的话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到了箴言呢，你看你不在外面，你是更靠近，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解释旧约的人，如果你要描写他的这个心态，只要一个人离开神，只要一个人在外面，外面热闹得很，但你觉得虚空的举动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你只要在外面人生很嘈杂，但如果你现在回到里面，你来到圣所安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里就有灯台的，那么如果你到了圣所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神就把那智慧告诉你，把箴言里面许多的智慧慢慢你就听见他的声音，然后呢你到了至圣所，那就是各种之歌，现在你来到他的脚前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来到至圣所，所以就你记得吗，在旧约我们说过是个教，是一个教育啊，就是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进到至圣所的嘛，他们都是大祭司一年一度代表嘛，所以这个都是虚拟的，这个都是预言，都是表演，但是不要忘记你真的要解释他们的故事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进到至圣所你做什么，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在外院，你如果一直在日光之下那是虚空，但如果你能来到深处，还不是最深处，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对你说话，圣灵就对你光照了，但只有你来到主的脚前，这个时候呢你看在慢就在施恩座的前面，主就对我们说话，神怎样对摩西说话，神也怎样对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与主之间就有对话，那个对话就是各种之歌，所罗门跟苏拉密怎样对话，我们也与主怎样对话，所罗门就是苏拉密，苏拉密就是所罗门，在原文是一个字的，一个是阴性，一个是阳性，所以所罗门是平安王，苏拉密是平安后，这个对话乃是所罗跟苏拉密的对话，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征战，他是我们的大卫王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我们的所罗门， 他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能，他裂开了，幔子裂开，我们能与他对话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主对话的内容是什么？那就是歌中之歌所代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罗门写了一面他的话，但是他的话就解释了，所罗门所要说的话就是往至圣所的道，不要停留在外院，要进到圣所，然后进到更深的至圣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在外院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，到了至圣所是歌中的雅歌，英文是 The Vanity of Vanities， 还有 The Song of Songs。 所以你看这个对称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真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就像玛利亚一样，看见能够抓住机会，能够把香膏高在主的身上，那么其他的妇女已经来不及了，主已经复活了。所以连我们奉献都要抓住机会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好的黄金机会？只有你在主脚前。所以每天早晨弟兄姊妹，你起来第一件事你就祷告他主，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我一生最大的机会，如果是的话，叫我能抓住那个机会。你只有在主的脚前，你才知道那个机会，然后你能够付诸行动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你怎么能够得着所罗门的智慧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圣经告诉我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耶稣他说，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，我对你们这个什么不是我怎么样你们不，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垂涎，是吗？所以这些小朋友在马路上啊，就在玩这个婚礼的游戏啊，玩丧礼的游戏啊。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我吹笛你们不跳舞，然后呢我一举哀结果你们又不垂涎，所以这个世代是没有反应，他们对主没有反应的。为什么？后来主说，我人子来了，你们说又吃又喝，贪吃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这个施洗约翰来了，他不吃不喝，然后人子来了，他就是又吃又喝。那么好了，但是结果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。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拒绝我们？他们是我们的主才是智慧，所以箴言第八章他就是智慧的。太初有道，太初就有智慧。所以前面八章给我们看智慧，后面从第九章一直到最后三十一章给我们看智慧之子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今天旧约的这些人能有智慧，他们一定要读箴言，一定要读传道书，一定要读雅各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生活的，你就能解释到底这个旧约这些人他们怎么过生活。诗篇更清楚啊，弟兄姊妹，诗篇一共150篇，实在说来150篇分成五段的，你很明显分成五段的，很清楚的。这五段呢，如果你仔细的和摩西五经对一对，根本对得起来。第一段第一段很明显是对照创世纪，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等于把源头，这个虽然是诗歌的部分，但是把整个的什么呢？就把整个摩西五经的部分把它诗歌化了。你知道，用诗的表达，用经历的表达，能够把摩西五经把它消化过来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这个摩西五，这个整个的诗篇呢，虽然是诗的题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的的确确能够把摩西五经，尤其讲的源头，讲的律法，那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了。结果用诗的题材能够表达出来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因为他既然是律法之子嘛，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理想，要把这些道理能变作经历的话，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在这个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，那是硬邦邦的字，而现在呢，他把它变成诗，变成他们的经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个对一个来对照的话，那么我相信你就能够清楚。我不知道活到是不是还有那个还有那个 CD， 因为我们有一次的确是就是从这个摩西从这个诗篇来看这个 不是，是主要是
特别讲的诗篇跟这个
摩西五经的对比。那么所以你就看得出来，他讲的经历是用诗的题材，不过呢的的确确把那个经历把它描写出来。啊，约伯记也是讲的经历，约伯记特别讲到苦难的极限，那么也特别讲到我们如果跟以色列人他们跟随主，那么你知道不光是约伯受苦，实在说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个苦难的，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受苦像以色列民族，尤其是以色列人受这个纳粹撕碎的时候，你看屠杀600万人，那就是人间惨剧。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向来就是个受苦的，他们受尽了许多的痛苦，解释在什么，为什么他们经过。所以呢约伯记就是约伯记，他是正直的人，又是完全的人，结果他受苦，然后等到他经过一些苦难以后，不要忘记那个大家读约伯记不要害怕，有的人说那我们如果像约伯记那样的苦难怎么办，不，这个代表约神代表人间苦难的极致最高了，不可能比你更多，不可能比你，除了主耶稣的苦难之外，地上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约伯所经过，但这个苦难是有解释的。这个苦难就代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部分，因着我们犯罪，因着我们得罪他，神责打我们，所以那个苦难是雅各的苦难，雅各就这样，雅各是鬼家。但是约伯的苦难呢，是不应得的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原来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管教的过程，有一个训练的过程。所以呢神就用很长的诗，所以没有一卷一首诗比约伯记更长，除了前面后面一点之外，其他可以说通通是诗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，那工作在希腊原文是 poema 就是英文的 poem， 就是诗。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工作，乃是一首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他都有一首诗，一首长诗要写，我们的一生就是一首很长的诗。但是呢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，像约伯所经历的我们不明白。你看一下子儿女不见了，一下子房产不见了，然后房地所有的外面东西不见了，身外被剥夺了，然后他开始身上长疮。那么我还特地把他这个生皮肤病啊，他是一种皮肤病啊，毫无疑问这个几乎像大麻风一样，我还把他们所有的特点，有14个特点呢，然后寄给一个美国一个皮肤科专家，我说你读读看这个到底什么病。因为姊妹你知道啊，这个约伯几乎像长大麻风那样的病人，所以在炉灰里面熬灰，还用那个瓦片来箍他的疮啊，那痒得不得了啊，有的还像他长虫长脓的。那我们要问说约伯为什么受这么苦，然后他的妻子说啊，你咒诅神算了吧，你这样为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咒诅，为什么定十字架人一定会咒诅，因为太痛苦了，你就咒诅能够减轻你的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当开始的时候约伯说赏赐耶华收回烈士，耶华是应当承受，所以等到他的妻子说是你咒诅神吧，他才痛苦，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咒诅自己的生，他都不肯。神放心，神知道说约伯有一个见证，约伯要在撒旦面前做一个见证。撒旦说：“哦，当然你贿赂约伯，你给他围起篱笆来。”神说：“你试试看，你把他围去，只是你不要动碰他的身。”最后你知道叫神完全得胜。所以约伯虽然受尽许多的痛苦，他还是不认，他还是不否认主，所以他说我经过试炼以后我必如金金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经过了那些苦难，也经过了许多的工作许多，然后他发现说最难的还不是外面的痛苦，这个还是身体的痛苦。结果三个朋友每一个朋友来安慰他说他你一定犯了罪了，一定怎样怎样，要教训他一顿，所以就等于你在伤口上再涂一层盐，那个煎熬是魂的煎熬。所以你看起头身外的，然后身内的，然后到了魂的煎熬， 那么然后三个朋友轮番来对付他，然后就把他里面的东西翻江倒海就倒出来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说，哦，原来约伯是个样子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约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苦，是因为他受苦所以他犯罪，你看见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开始他是完全，但是为什么主给他那个苦呢？因为主要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，特别到29章那一段圣经，你看见约伯讲到自己的时候，你看他完全对自己着迷，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，他会欣赏自己，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受累，这是他最危险的时候。所以从前有个故事，就是有个画家呀，他在天花板画画的，画的画的时候，他画的快完的时候，他想往回头看，他想回头看一下的话，再往后看的话，会看得更清楚。他根本是在一个搭的架子上面，所以他如果往后退的话，就掉下去了。旁边替他拿那个墨笔的人呢，就紧张的不得了，因为他整个的心就集中在画的上面，说怎么办呢？他就把那一盆的墨就往那个画上面一泼。结果他本来应该往后的，结果往前。为什么你把我杀？为什么摧毁了我的画？啊，弟兄姊妹，就是那段话毁掉了，救了他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完全的，一个像约伯这么蒙恩的人，他现在开始会欣赏所有在他神面前的恩典，他慢慢开始自立，慢慢开始自己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等他自己着迷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救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的，等到神对他说话启示，他从前我风闻有你，我现在才看我现在在炉灰中懊悔。那么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把他比作两个东西，一个比作河马，看是最大的，还有就是没有人比他更大了。所以一个人属灵，一个人追求像约伯一样，慢慢慢就觉得自己很自大，很属灵，很了不起的。所有的传道人，所有为主做工的人，都非要记得，我们很容易就像约伯一样。还有鳄鱼的皮厚得很，你怎么破碎都破碎不了，那壳硬得很。我们每一个约伯就是他的脊太大了，壳硬得很。但是感谢主，只要主说话了，神在旋风中说话，是旋风入他的儿女不见，也在旋风中神的约伯说话。所以他说，从前我风闻有，如今亲眼看见。当他看见那个金光的时候，他就在炉灰中自己，结果他得了什么？他得了双倍的福分。起头如果是7000条羊的话，后来变成14000条。你去看好了，连儿子也这样，儿子本来是7个，后来又生了7个，所以还是一共14个，地上7个，还天上有7个，所以还不是双倍的福分吗？所以约伯等到得的最大的福分，什么？双倍的福分。那双倍的福分，如果你翻成新约的教训，那就是基督来说。所以约伯是一个结局，约伯的结局乃是在生命里的丰富，乃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双倍的福分。以利沙从以利米得着双倍的生命，那就指着双倍的福分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以色列人经过苦，像约伯经过苦，他们是有结局的，那个结局是荣耀的结局。以色列人他们实在说来，他们的历史是一首诗，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一首诗。所以借着这5卷的智慧书，就解释在律法之子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做了神属地的子，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。所以就借着所罗门的话，借着大卫的诗，也借着约伯诗，约伯也是很长的一个诗，大卫是诗篇，他实在是诗。那么弟兄姊妹就把那个经历就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难怪这个约拿在鱼肚子最痛苦的时候找不到话，结果你看见他就因为背弃他，结果诗篇里面的几句话就轮到他，就变成了不管什么样的痛苦，不管什么样的经历，但圣灵带他们经历。许多人在病榻里面，神亲自为他们付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诗篇的经历。你如果仔细去读这诗篇，你就知道说他们有失败，他们有软弱。像大卫，他们有大卫失败了，所以大卫51篇
神啊忧伤痛悔的人解开。
世界曾经有一个最伟大的罪人，那就是奥古斯丁。他做了大学的教授，你不要以为做大学教授就很好了，不一定啊。他是大学教授，还做修辞学的教授，他犯了许多年轻人所犯的罪。但是有一天感谢主，他的母亲为他祷告。他有一天在罗马的巷子里碰到一个曾经和他一起犯罪的女孩子，他很高兴的那个人说：“嗨，奥古斯丁。”那么他很尴尬，他已经得救了，所以他说：“是我。”下面接着一句话说：“在世是基督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何等的改变？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，他把诗篇五十一篇写在墙壁上，他睡觉以前一定把诗篇五十一篇。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罪人，圣灵把他变成很有圣人，大卫不是完全，大卫身上有一些污点，我们几乎都不能，你能原谅大卫不能，还是感谢主，你看就是神使用大卫，结果大卫的诗篇像五十一篇能够帮助你和我们不明白五十一篇，因为我们太得胜，我们太荣耀，我们还不知道罪有多可怕，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得胜了，就好像大卫得胜一样，所以他的所有的军队都在前面打仗，他可以一睡睡到太阳平息，然后东看西看，然后他就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可能。所以当我们拿指头定别人以前，有四，你一个指头定着别人，有五个指头向着你自己，有四个指头向着你自己。所以但愿我们能像大卫所说，但愿大卫有一个人，他不是个完全，他是个破碎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是个合乎神心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卫，这就是旧约的故事。那大卫能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可见大卫有经过一种的苦难，一种的经历被弃绝，所以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？结果没有想到这句话，就借着大卫就发表了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，神怎么借着诗篇来说出那些人的经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了，这就是整本的旧约，从创世纪一直到马太福音，先是律法书源头，然后讲到源流的时候，讲到历史，讲到经历，讲到现在，然后讲到前途。以色列有没有前途呢？有前途，因为弥赛亚来，只有我们主回来，将来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个才是真正他们的盼望。我很可惜。等着主来了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现在路越走越远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不会失败的。今天你看见神就得着教会，所以教会今天不能再失败。如果教会再失败的话，神的旨意怎么能完成？所以你就看见说，今天亚当所失去的，神要借着以色列，希望你能回来。所以以色列民就代表了亚当的族类。然后迦南地就代表了这个，就取代了那个迦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你看，以色列到今天还是荒凉，所以就拣选神，就把那个国就赐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，这是教会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既然讲的教会，就开始新约的故事了。然后从四福音讲的福音，讲的源头，然后讲的源流，就讲到我们的历史使徒行。讲到我们的经历，就是书信里面所告诉我们。那么教会有没有前途，有没有明天，那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。所以这样呢，我想我们要等明天，我们只有六个钟头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睡得足一点，明天早上还有聚会。那么希望我们明天度过相当难的六个钟头，那就是新约了。我们就看新约是怎么进步，怎么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不能不在你面前向你夫妇敬拜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，我们怎么可能明白你自己的话，乃是因为你解开了你的话，你的话一解开，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不止今天你解开你的话，也求你明天继续解开你的话， 一直到你的话放光，放光一直接到你的话，你的话征服了我们，叫我们愿意一生做你的俘虏，叫我们羡慕明白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但愿这一次我们读这个圣经道理的进步，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种长进的光景，有一种突飞猛进的光景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我们为着你这次在南台湾所做的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所有在背后的劳苦的弟兄姊妹，求你亲自报答他们，听我们在你们祷告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，把荣耀代代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